三的三十三节，三十三到三十八啊，我知道三十三是讲之前的哈，但是我们也把它念一下。我们先来看三十九章啊，往前翻啊，三十九章四十三节，四十二、四十三节来。这一切工作都是以色列照着啊，你看到这一切的工作，整个会幕的工作是什么？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做啊。神的话在这里啊，又在强调说是完全是照着神的话。然后四十三节说，耶和华怎么吩咐的，他们就怎么做了。摩西看见一切的工都做成了，就给他们祝福。这句话跟哪一句话很像？对，创造天地啊！如果你们记得的话，我们没念过，但是你以前读过的话，第二章的第二节，到了第七日，神创造的工已经完毕，是不是？就在第七日歇了他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啊，神做完了工作之后就祝福，在这里也是同样的一个语气，讲到说，摩西看到这一切工作做完了，就给他们祝福。啊，所以这就是一些字眼呐、是要来表达说神所喜悦的就是这一个。当初的天地是照神的话造的，完全照神的话造的啊。然后造完了之后，神满意，神就祝福啊。这个会幕也是照神的话造的啊，造完之后也有祝福出现了啊。所以我们跳到这个四十章的三十四节啊，到三十八节来。那时啊，当时云彩然后你就看到神的荣光就充满在帐幕，这是人所需要的。他们从离开伊甸园之后，人们从内心深处都是向往着伊甸园的丰富。然后最后神就把百姓救出来之后，用按着的话就造成了会幕。会幕的样子我们上个星期也说了啊，跟这个伊甸园的这个样子某个程度上也相似的啊。伊甸园你被赶出来之后有两个基路伯，那会幕你要进去的时候，会幕的那个门帘啊也是有基路伯，还有约柜上面也有基路伯，整个会幕的这个盖在上面的好像第二还是第三层啊，也有很大的基路伯在上面啊。然后你要从东边往里面进去啊，要回到神面前。三十三章的十五，出埃及记三十三章的十五节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啊。摩西说，你若不亲自与和我同去， 这是一个事件，那时候神对百姓发怒，告诉摩西说，好，你我仍然让你们去，但是呢我就不去，我让我的天使跟你们去，然后摩西说了，如果你就是神，神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带上去。他说与我们人在何事上可以知道说我和你的百姓怎么在你面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去吗？使我们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万民有分别吗？这句话你们要把它记下来哈，就是说什么，摩西基本上告诉神说，如果你单单要祝福我们的话就免了，我不要，除非你跟我一起去，我要的是你，不是只是你的祝福。 OK， 这句话很重要了哈，神这句话讲到神的心意里头，因为神主要就是要与他的百姓同在，百姓真正能够蒙福的就是与神同在。那亚当夏娃的本身就是要神以外的东西，而摩西就说免了，如果只是祝福的话就不要，我要的是你，你必须跟我们同在，要不然人怎么知道我们跟别人有什么分别。所以这是摩西的一个心，这也是神的一个心在里头。我们来到利未记，利未记就是今天给你们的这个笔记了。利未记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字是什么？圣洁。你们看这个这个表格的话我给你们看的是好像一个上去又下来的东西，是不是？那是它的分段，一到七章讲到这个献祭，然后八到十章讲到这个祭司的这个职责，十一到十五章讲到这个他们的礼仪的这些洁净，是要怎么洁净啊？然后十六十七章讲到赎罪，十八到二十章呢讲到他们每一天的生活的行为要怎么样圣洁，这个是对应前面讲到这个他们礼仪上要怎么洁净。然后二十一到二十二又再讲到这个祭司的一些职责，跟前面的类似。二十三到二十六最后讲到节期跟献祭的一些条例，又回到跟前面的内容相似。你这样子看的话，最中间的那个就是赎罪日这个问题这个事情作者摩西时间你看这个时间是在他们出埃及的第二年，稍微了解一下，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大概是一月十四号，神他出埃及的那一个月，神说你就定这个月为一年的开始，所以那时候的日期就定下来，这是一月，那么犹太人的一月，然后十四号他们出来，然后大概过了两个月的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他们就到了这个西乃山那里，在西乃山那里就过了差不多几个月，九个月的时间，然后把帐篷立起来。在帐篷立起来的那一个一月一号，第二年的一月一号到二月一号之间呢，就是利未记的这个记载了。所以呢我跟你们谈了这个利未记是摩西五经的一个中间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焦点，不是说其他的书卷不重要，而是说它的焦点在那里，而且它就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其他的书卷都是记载至少几个月几年甚至几百年的历史但是他这里就那一个月里头神讲的话记载下来。要节是什么？要字是就是圣节了 要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啊，就是利未记十一章四十五节，来，我是要啊，圣洁是什么意思？分别为归神的，这个意思啊，是属神的啊，神本身是圣洁，而不是说一定是道德方面，但是他与人有别啊。但是我们的神也是圣洁啊，所谓的那个道德上的圣洁，所以我们讲到圣洁的时候，也离不开那个道德上的这个圣洁。我们看二十章第七到第八节也在上面啊，所以你们要那在这里呢，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目的是什么？是什么？答案就在眼前，你们回答就是了啊，圣洁 ，OK， 成圣啊。神把我们基督徒招来信靠他，目的是什么？不下地狱啊，这可能是我们刚开始的目的，但是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啊？叫我们成为圣洁。那基督徒没有力量是为什么？圣洁的问题是不是？以后我们你看这个这个约书亚记四世纪就出现圣洁的问题，以致他们没有力量啊，他们不分别为圣。我们看下一页，利未记的目的，我们看第七啊，我们要跳着讲啊。圣洁的反义词是什么？啊？污秽。我们看第十章的第十节。第十章的第十节，来，请使你们可以将来洁净的不洁净的 OK， 这是对比圣洁的属的，什么是属的？就属世的嘛，一个是属神的，一个是属世的，所以圣洁的这个反义词不是污秽啊，圣洁的反义词是这个俗的啊。当然你不圣洁也就是污秽，没错啊。但是在圣经至少利未记这里讲的这个圣和俗是对立的啊。你看第八啊，这里有讲到我们要圣洁的范围在第十八章十九章呢，是不是那个空出来的给你们自己填，我们要在什么范围里头要分别为圣啊？这个他都有讲啊，所以各方面啊。第九那里讲圣洁的范围与目的啊，圣洁包括生活各个层面，所以你会读到这个利未记里面有讲到各个层面啊，目的乃是要什么？人可以享受神家中生命的丰盛和喜乐。好，再问你们一次，圣洁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叫人可以享受神家中生命的丰盛与喜乐。赞成不赞成？当我们教会找你说，哎，你做了基督徒，来，我们来上门徒训练班，教你怎么过圣洁的生活，你马上想到什么？ 不是喜乐，也不是丰盛，你觉得这个有必要吗？啊，而反而你会觉得这个圣洁的生活会把我的喜乐，我现在很开心了，我不想说要为了要过圣洁生活就整天愁眉苦脸的啊。你不会想到说圣洁既然是把我们带到生命的丰盛和喜乐里头，为什么不会这么想？为什么不这么想？我的问题，因为我们还活在蛇的谎言里头。蛇说什么？神不让你吃是因为你吃的时候要像他一样，意思说你要这么圣洁，你要属于神的话，你就享受不到这个主我之所会所要带给你的这个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还活在这个谎言里头。我们读了那个经文，我们当然说教话不应该听，那我们今天其实就活在那个谎言里头。我们总是认为圣洁的生活是叫我们愁眉苦脸，不是带给我们喜乐的。我们真正要喜乐要欢乐的话，我们必须做那一些圣经告诉我们不做不应该做的事情。那每天读经祷告是让我过一个没有办法自由喜乐的一个生活，但我们都活在这里头。所以我们总是觉得说叫我们生命成长没有必要吧我今天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还有东西要追求，那以后再说所以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态。我们当然不会这么讲，但是我们都活在这个谎言里头。谁会真正想到说圣洁的生活，哇，那就是要我喜乐满意丰盛的生命，忽然间心里面就非常有这个感动要过圣洁。没有很少，就算今天现在跟你解释了你还不会这么觉得的那我们仍然活在罪人的心态里。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的罪有多深吗？我们今天活了做了基督徒，甚至你以后做了牧师也是一样，你很难把圣洁跟喜乐丰盛放在一起，因为我们的总是想要的是另外一种，不是在神里头的喜乐。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就要每天来去面对的这利未记，利未记犹太人读了津津有味，我们读了半睡半醒，因为对我们非常枯燥的，就好像圣洁对我们一样枯燥一样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讲，为什么津津有味？他可以因为这些的规矩进到神面前，那就津津有味的读，到底我要怎么来到神面前？当然，今天我们接着基督但是我们不是这样子想的，我们不是想到说圣洁是帮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有一个喜乐丰盛的生命，我们不是这么想的。我们只想说我只要不下地狱不离神太近这中间是喜乐的人生，这是我们的概念我就把你们讲出来了，因为也是我的一种的感觉了所以老实一点来到神面前告诉神说这就是我想的，我们要求神来赦免。所以来到民数记够快了这样子讲很快民数记通常我们读经呢读到出埃及记后面就很辛苦，因为造会幕的细节我们很难读下去，读到利未记的时候更辛苦，然后回到这个民数记的时候忽然间这个好像 一道水冲下来，忽然新鲜感出来，因为有故事 可以读啊，所以民数记通常啊，至少我读经的时候是这样子啊，读到这个民数记第十章开始啊，忽然间就起劲起来了，因为有故事可以看啊。那啊，那民数记大概就分成两大段嘛哈，就是一到二十五章，然后后面是二十六到三十六章，嗯。一到二十五章是讲到第一代，就是他们出埃及的那第一代他们在旷野里头，重要的焦点是在第十到十二章，是不是在这里讲到说从西乃到这个加底斯在这里西乃到加底斯啊，在这啊，十到十二章，在那里就出现了问题啊，就出现了什么问题呢？他们不敢进去，不敢进去是什么原因？我们来看这个第十章，民数记第第十二章哈，我们看来看这个十二十三，我这个上面经文答第十三章的时候开始去探望那地。十三章神就归叫他们去归探这个迦南地。十七节，我们念一下十七到二十节。来，好，你读摩西五经的时候总是要想啊，对不起，等一下我回到利未记，我忽然间想到利未记还有一件事情我没有讲啊，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这里讲说你去窥探那地啊，然后要他们窥探那地是发现什么？是强是弱是多是少是好是好，就是 good， 歹是什么？ evil。 你记不记得我跟你们讲过这个其中创世纪里头有一个字眼很重要的，就是好跟恶 evil， 分别善恶的果子啊。那他们去看啊，那亚当夏娃也是看那个树的果子，然后决定什么？它是好的，神说不可吃的，他决定是好的，他就吃了。在这里呢，百姓再一次面对一个抉择，神要他们去看，看神要他们进的那块地，他们要看是好的，是不好的。结果他们进去的时候也有果子哈，他们后来也把果子拿出来，然后他们决定是什么？是不好的。Okay？ 这里的问题跟亚当夏娃的问题是一模一样的。亚当夏娃看了神不允许的，他说是好的，我要。百姓在这里看到神要他们进去的迦南地，看了之后他们说是坏的，我不要。他们总是不愿意在神话语所说的里头去行，总是认为在神话语以外的是好的。 所以再一次他来到迦南地的时候，神又把他们带回到伊甸园的那个抉择里头，但是这次是调过来，神要他们进去，他们不要进去。之前是神不要他们吃的，他们吃的。所以你特别看到他在十三章的后面，特别他们报告的时候，三十二节，探子中有人论到所归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什么恶信 evil 啊，恶信说我们所看的啊，在那里看到的人，然后我们在那里看到亚拿族人，他们怎么是看我们呢？我们也看，怎么看我们都是跟看这个字有关的啊。他们怎么看来看去，就是凭他们自己的眼目来去判定的。他们啊，不像啊加勒啊 Caleb 是按神的话、神的应许来判定他们前面的道路。所以你看到这个加勒起来啊，跟这个约书亚一起啊，说我们进去看了之后，神若喜悦，我们就可以进去啊。神既然说可以，我们就进去了。所以你就发现到这一批的百姓，在神话语以外，以自己的决定来判定。另外有这个约书亚跟加勒，乃是以神的话为准，他就进去。所以这个民数记啊，里面有一个抉择在这里哈。那他一直走，最后来到二十二章，因为他们不愿意进去，所以神就说他们要一年第一日，他们进去归探那第四十天，他们就要在旷野里头漂流四十年，就不能再进去。一直等到第一代的人全部死在旷野，那么下一代的人可以准备进去。你来到这个二十二章的时候是讲到这个巴兰要咒诅以色列民，是不是？但神不容许巴兰咒诅啊，巴兰再怎么样想办法咒诅，神都不容许。所以你就看到说，人虽然在最终啊，神的祝福仍然定义要临到，所以这是一个恩典啊，这是一个恩典。然后二十六章到三十六章的时候，就第二代的人再次兴起。这个呢，是他们在旷野里头要摆的这个，他们安营的时候要摆的这个住的地方的这个阵容啊，就是会幕在中间，然后三个支派在东边，三个支派在西边、南边、北边都有，然后立位人就在这里中间，像一个 buffer zone 一样，就是说其他人不可以随便进来，要透过立位的这个服事，然后献祭，才能够来到神的当中。有没有问题？这大概就是民数记讲的了哈。民数记讲到说为什么叫民数民数就是因为它前面数算的百姓的数目，后面又数算了百姓的数目，一共两批啊。这有空格让你们填充。我把答案把弄出来好了。这里有英文，英文的就有答案了哈。啊，进行的预备啊，一到十章，神居在哪里？百姓中啊。 然后从西乃山那里就开始启程到加底斯，他们在加底斯的时候派探子进去看迦南，在旅途中就有这个悖逆 Rebellion of the people， 半路上就悖逆，这个悖逆的当中神降烈火在百姓中间烧焚烧，所以在西乃山之前跟西乃山之后有差别的啊。西乃山之前百姓埋怨的时候神都百般的容忍，西乃山之后神已经把神的话告诉了百姓之后，那接下来他们还在埋怨的时候神就有刑罚了啊，神就在第十一章那里神有降火了啊，神还有刑罚他们，所以百姓们在旅途当中就有这个悖逆啊，他们蒙了神的恩典之后还这个有贪婪啊，他们在里头还想要更多，以致他们觉得玛拿不够，他们还要吃肉，所以全会众在那里哭了啊，摩西在那里灰心了啊，就闹一团了啊。那在十二章同行当中有这个毁谤啊 ，criticism， 人家开始控告这个摩西啊，说他为什么这样子带领我们？神岂是只是对他讲话吗？等等之类的哈。是三十四章是讲到他们去看这个。窥探那个迦南地啊，他们看到敌人的什么大这个势力啊，却忘了神的应许。他们听从探子的报告，却不信从神的同在。这里有一个失败，然后有个空格，我已经忘了是什么。我开另外一个档案才知道。那在这里呢，是讲到这个突然的奔跑。突然的奔跑，在四十年的当中，他们不能进迦南地之后，神要他们其实只有三十八年，神还是discount 了两年的时间哈，没有完全是四十年。他为什么算是四十年呢？神把他们出埃及到那个时段时间也算在里头哈。但是这神给他们的 discount， 所以还是四十年啊，要把西乃山之前的那个时间都算进去啊。那在这里呢，是他们 walk backward， 就是这个笔记我是从这个有一个叫贾玉明牧师他的这个里头他给的这个 comment 写的哈，他。写了好几种的行，一个是 walking backward， 一个是 walking in circle， 一个是 walking in vain， 一个是 walking unnecessarily longer route， walking in sin 罪行啊，这个虚这个可能是虚行呢、妄行呢、绕行呢等等之类的，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都在做的事情啊，我们在最终打滚呢 在最终。走来走去就是不能往前进到那个丰盛之地，所以来到二十到二十五章的时候，他们继续前行了啊，重新起步的困难啊，在二十章的时候就看到有很多的困难啊，摩西失败了啊，米利暗死了啊，亚伦也死了，再重新起步的困难。那最大的这个障碍呢是自己了，因为他在二十一章呢里头要打胜仗是可以的，唯一的时候失败的时候是当他们不听从神的时候，但是这一些百姓呢，第二代的百姓很快的就悔改了，差别就在这里，第一代的百姓呢一闹就闹下去了，有没有问题？ 刚刚讲的利未记，利未记里面有一个你们如果记得的话，洁净不洁净的问题，是不是他说某一些食物洁净，某一些食物不洁净，某一些东西洁净不洁净，然后你很多人就在想这是什么东西。那我们从医学的眼光就说，哦，这是可能是健康不健康的问题，有一些东西可吃，有些东西不可吃等等之类的。但是你仔细看的话，也不完全说不洁净的都是不健康的，也不完全说洁净的都是健康的不完全是这样子。那为什么这样子分呢很多人猜想了最终我们还是没有办法下定论说为什么神要这样子分，但是其中一个目的是很可能就是你这样子分的时候，有这些东西不能吃的时候就怎么样，就把神的百姓跟其他人都分开了以前的人跟中东的人跟我们中国人很像，我们怎么做朋友呢？吃饭嘛一起坐下来一起吃饭嘛。如果说你吃辣我不吃辣，坐下来我们就很难吃同一道菜，因为你想吃辣我想吃不辣，不辣的你吃了没胃口辣的我这里又吃不下，那里我们就很难沟通，很难生活在一起特别是如果你喜欢跟印度人住在一起的话，他煮的都是印度的咖喱的味道，你闻了就很难闻，所以这样子很难生活在一起，就把你跟其他人就分开了。那你记得的话，创世纪那边神第一件事情是要分别，是不是？那这个东西呢，是帮助以色列人从外邦人当中分别出来，是暂时的。到这新约我们知道是暂时的，所以神后来对彼得说，神所洁净的人不可以以为污秽，是暂时的。意思是要以色列人学习要分别，凡事要分别，不能混在一起，不能混在一起。所以你看到创世纪第一章那个空虚混沌然后神又分别又充满的，这些都后面都有这个原则在里头，神要他们分别出来，先分别了然后再进到迦南地好，我们继续神命记最后十分钟生命记你可以读了哈。那最主要的生命记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要百姓做一个选择。你看到这个内容第五内容在这里，百姓要面对一个选择。所以你看到生命记后面27-34章的时候，他就说你要做一个选择，你要选择听从还是不听从，不听从的后果，听从的后果所以1-11章呢，基本上是摩西把过去的历史讲一遍，1-3章讲到他们当初要进迦南的时候怎么样不听神的话那现在他们又要再一次要进迦南的所以4-5章就讲到说现在他们重生这个十诫的内容，6-11章是讲到说他们将来要进到迦南地，将来不久他们要怎么办所以你就在这里头你就看到很多，他说你要听神的话，要听神的话，你们到底要不要听？我们来看第11章31-32，一起来念。你们来，你们要过约旦河进去，然后你往前两面2节29节，以致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去入那去得为业的那地，你要将在这里他就吩咐他们说要把神的话，你进去之后有 在吉利新山上要朗读这个祝福的话，在以巴路山上要念这个咒诅的话，百姓就要站在中间就是要立约说我们愿意听从神一切的话。所以你前面十一章的时候，最后神是把以色列人带到这个说要一个选择要一个抉择。十二到二十六章呢，是讲到这个抉择的细节。抉择的细节里头十二到二十六章有讲到宗教的细节啦有讲到国家的一些条规啦有讲到生活的一些条例OK， 宗教的细节是十二章到第十六章的十八节，如果你们搞混的话，十二章的第一节到十六章的十八节。OK， 国家的条规是说十六章的十九节，不是到二十节是到二十章结束那里没有弄清楚。然后生活的条例是二十一章到二十六章。所以他大概是这样子，他是把过去发生了什么事，现在你们在什么地步，将来你们要很快要进到迦南了，所以你们要听神的话，他重申一遍。然后听神什么话呢？十二章一直到这个二十六章，他就把细节讲完。讲完之后，二十七章他又回来讲到说，你要在神面前立约，所以他就讲到祝福跟咒诅的话讲到吉利心和以巴路上面的这个祝福跟咒诅，然后富与祸然后要百姓在神面前立约。所以生命记里头就是说你要做一个决定了，现在要进去了、okay? 那你要立志遵行神的话。当然你读后面的时候，神的咒诅里头是 有预言到以后以色列人要因为不听神的话被惩罚但是里面也讲到神的恩典，就在百姓什么善事都做不成的时候，神拯救他们，所以里面有恩典在里头的。那你从摩西五经看下去，这样子看下去的话，基本上就是神从这个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之后，神要把人再一次带回到他里头，接着会幕也接着把他带到这个迦南地里头，然后要叫他们谨守神一切的话，不可多加也不可减少。为什么他特别强调不可加也不可减呢？亚当夏娃不就是多加了一些然后又减少了一些，在神的话语上面动手脚所以这个都是主要的信息。那这还是旧约，最后你在这个摩西五经里头，你看到百姓不听神的话的当中，神还是很多恩典。神无缘无故在巴兰要咒诅以色列的时候，神就拦阻了这个咒诅。以色列那时候在旷野里头漂流，都是因为不听神的话，被咒诅是应该的，但是神还是拦阻了。在神在这个生命记后面讲到咒诅的部分，讲到以色列人将来要被人家抛来抛，在万国当中抛来抛去的时候，神说他要把他们再一次召回来，也是没有一个原因的所以在这当中有神的恩典。那我们今天到了新约，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来就是要带给我们这个恩典。我们借着保罗也是告诉我们，我们完全没办法靠自己，我们只能因着信而被称义。所以在这个角度上呢摩西五经里头讲得清清楚楚的那整个救恩的历史里头，就是说我们需要再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新约的救赎也就是把神的话放到我们内心里头， 所以当你讲我做基督徒，我不需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这样子想的时候呢，是一个矛盾的想法啊。这种的想法只能靠着保罗的一句话啊来讲的哈，他是觉得说这个是，那句话基本上就是说无理的意思了哈。这怎么可能？保罗是怎么讲的？保罗的第六章啊，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保罗说：“断乎不可。”不辩论了，他说是不肯。God forbid， 那英文是这么讲的。我们已经死在罪恶，在罪上死的人，怎么可以再活在罪中呢？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怎么讲？英文的字叫 oxymoron， 就是不可能配在一起的。一个基督徒信了主，然后又想要犯罪的，这个是对不上号的。因为你为什么信主？你的信主就是因为你厌弃罪中的生活，你向往与神同在那光明圣洁的生活。当你信了主之后说我想在罪中，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也不应该要发生的事情。那所以这个就我们的救恩就是让我们能够把神的话放到我们生活当中，然后回到神面前，然后享受与神同行的一个人生。同样的，我们基督徒如果说我只信耶稣，我不愿意把一生给神的话，那也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你想清楚啊，一个人怎么可以说我信耶稣，同时我又不能够信耶稣到我把生命交给他？我不是说你做牧师啊，我只是说你把一生交给他，怎么他要你怎么走就怎么走。这个东西我知道我们都有这个阶段，但是你想的话，逻辑上来说这是很矛盾的事情。你信耶稣是为了什么？如果你信了耶稣不愿意把一生交给他的话，你为什么信？我信只是不要下地狱。那最终你是以谁为主呢？以你自己为主。那如果你是以你自己的为主来信耶稣的话，那你把神当什么呢？把神当成说能够把神当成基本上一个接近，或者一个道具，或者一个方式，让我能够享受我要享受的东西。所以最后谁到底谁是神呢？是我是神的嘛。那这里我路过了，在这里有一个所谓的叫做基督或者叫耶稣的这个小神呢，正好我可以利用他来服侍我这个大神啊，我就不能那所以我不愿意把我主权放下来。所以最终这个是很矛盾的事情。你仔细想一下，我们基督徒都在过一个很矛盾的生活，那逻辑上是不通的啊，完全不通的。这就像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反反复复都在那边绕了老半天，都还没有办法做一个决定，说我要完全的听从神的话，然后进迦南。所以这是摩西五经里头给我们看到的。那所以我们要重新来思考这个事情，当初我们是怎么从伊甸园被赶出来的？不听神的话。今天我们想要怎么回到伊甸园？我们想借着不用听神的话的方式回到丰盛的人生里头，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唯有我们的过着圣洁的生活， 在神的话语里头回到神面前。有没有什么问题？摩西五经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啊，内容啊。对，这就为什么当初这个分别善恶树跟生命树两个要做决定，然后绕了一大圈之后啊，来到生命记的后面，神再一次要他们做这个决定，做好决定再进去，对以色列人来讲啊。那做了决定进去了之后还是有问题嘛，哈，有一个心智跟里头实际上怎么生活还是有些困难，还是有一些差距。那今天我们也是有类似的问题，但是我们不一样的是，我们有耶稣基督跟圣灵在我们的内心里头帮助我们能够去得胜。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今天再一次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你自己在旧约里头你所计划的救恩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让我们能够看到你的心意，你所喜悦我们所要做的选择，所要走的道路，帮助我们能够存着一颗心靠你的心来跟随你。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